不获惩罚，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四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安住一下。哦，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圣道宝曼论》的内容第十九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怎么样自己帮助自己，或者自己，就是给予自己一种的恩惠，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常常会想到说，某一些的。就是善恶是非取舍，种种的善恶果报的，最终来讲还是就是依赖个人的作为，生于意的一种动向，积累哪一种的习气这方面。所以说，世间当中不是有晨夜消和半夜消和有这样讲的一样，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上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自己。晨夜是自己，半夜是自己，跟自己有关系。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宗教里面说，你只要就是一切托付给这个上帝就可以。只要你对上帝有足够的信任，那就是一切事情由他来就是拯救，或者是说这方面。当然在一些这方面的宗教里面也会说，这是你自己的一种的选择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不同的召唤，你哪一种的召唤就是受哪方面的影响，最终就是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即便是上帝造物的这种宗教里面也讲到说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自由意志，或者是说自己趋向于善恶的一种的，好像是一种做一次考试题，做一次试验场的人生的这个试验一样。否则的话，意思是说造物主如果有足够的这个悲心，这样子，他既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的话，他就不需要让人去做出任何就逆向的这种的，或者说不善的这个选择，他应该就是说掌控一切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引导别人，就是从善走向这个善，是吧？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一样，自己是自己的这个，业的这种制造者，见证者，这后果的这种承受者，这些是非的取舍当中的这个主体啊。所以说，从这个因缘上来讲，自己创造这样的。乐极乐因，或者是苦极苦因，迷惘与迷乱和解脱的这个方向呢，是就是主要取决于个人。所以说， 就是说一个在这个上面，就是之前我们说一个人也可以害自己，害自己，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或许人的本意不是害自己，但是如果就是某一些取舍不当的情况下，也会就是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些后果。所以在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没有定数，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是自己受益于自己的一种取舍的这个怎么讲呢，正确的取舍，有时候也受制于或者是受苦于这方面的一些取舍。所以或者是前期做得好，中期做得不好，后期又做得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了。前半生做得好，后半生做得不好，或者是前半生做得不好，后半生做得好，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内心如果有某一种的就是对于一些抉择方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上面的一种认知吧，比如说佛法里面的讲的戒，然后基于这个来去做一些就是行持修行持，就是行为上面的一种的转变，结合智慧，这样来逐渐的就是获得更加清净的这种认知也好，或者更加清净的净化这个业，转化这个就是破坏性的或者是不良的这个业习情绪认知的这种障碍。所以我们所说的每个人应该，这里事实上面就是说好像就是自己有某一种的责任，对于自己的幸福，对于自己的一些自由，内心获得自由，还是受制于无明，这些上面的根本上面也是有自己有责任，而且自己有能力就是摆脱这种烦恼的这种束缚，所以这个是好消息。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是一直会想说如何就是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如果走错一步会酿成好像很大的后果，或者是怎么样去讨这个上帝的一种欢心，或者是说有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这方面的嘛。所以这样变成一种群体意识以后，会变成很有压力，有些社会在宗教的这个群体里面很有压力感，受制于其他人的眼光，朋友或者是其他人的劝解，如果你稍稍就是想法有其他的异样的想法的话，其他人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表现出各种情绪啊，施于这种的压力或者是这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应该自己变成主人呢，就应该做这个就自由和幸福的这个主人呢。或者说我们以前有时候讲的向上向下向黑道白道任何一个方向的这个缰绳啊，或者是方向盘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不是说刻意的讨好某一个主或者神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下需要就是束缚自己，而是自己清楚的观察到底哪一些是就是导致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吧，就是这方面。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佛法修行当中必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条件每一个人都不一定具备。我们这里说的十种的法，但是这里面呢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怎么讲，是一个大体的这个方向，要这样去做是最好的。但是可能在现实的这个条件下呢，就是有一些条件是具足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可以争取，有一些呢有一定的困难，就这方面可能有些是说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就这种情况。因为修行的佛法当中确实是有怎么讲呢， 我们说的掺杂某一种的表面的佛法而去度过一生，或者是说比较真正才实学，真正在修，或许表面上面看不出来朴实无华，或者是并没有表现出就是有很特定的这个佛教的外在的形象，但是内心当中是真正的达到了这一种修行的一些标准。包括就是说有这个出离心啊，包括慈悲菩提心、空正的智慧啊，这些方面呢都已经有就是对自己的心和现象的一种真谛，有这个就是智慧的一种就是了解。所以说第一个，这里面第一个讲的是断除世法的贪嗔，心持微妙正法，是自己自恩。所以就光是这一条，就是断除世法的贪嗔的话，不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或许我们很多人说啊，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贪嗔啊，我们就是比较安于这个就是现状，或者是安于某一种的正常平常的一些生活，那么也没有泛起很大的嗔心，这个有可能。但是要说就是细微的这个上面来讲，这个会有很多的挑战，修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是我们时常当中呢，就是想法这些言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当中都是充满了这方面的贪嗔的堆积了。就是很多种的这些世间的荣华富贵，或者是说各种物质的这些广告，或许有一些是确实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会有不至于说像以前讲的就是用肾来卖那种的电器产品这样，但是或许说某一种的对于就是物也好，对于某一种的世间的享受也好，某一种的消费也好，这些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呢需求。所以有一些人说这个好用，如果你说啊，对某一些东西没有特别的这种需要，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又很有必要。比如说我们所说有些时候可能说我对黄金的这个或者是钻石的这个戒指项链珍珠项链这些没有什么喜好，但是学习佛法以后，如果这个是一个就是黄金的佛像，或者是说黄金的某一类的就是特定的这些法器，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产生这种怎么讲呢喜欢这些，觉得啊，因为这是很珍贵的呀，好像对这些有所留恋。如果就是说变成不讲究这些世间的另一些部分的时候，又讲究另一就是好像修行道上面的某一种的讲究，有一些发作呀，或者是比如说庄严的佛堂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那嗔恨的这个心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世间的里面没有对所有众生有一种的爱心，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泛泛的，但是有人就是冒犯到你，说你这个长相不好吗，或者是习气不好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是对别人对你很明显的不满意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你内心当中也会起反感的心呢、啊、或者是别人说你修行不好，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内心当中一下说，难道你比我好吗，或者是就是有一种就是会泛起某一种的贪嗔的那种的心态吧。就很多人是这样子，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真正要断除这种就是说世俗的这种的，还有就是说相似于修行但是是归类于某一种世俗的这种的习气啊、贪嗔啊这些，要这些的话也不是要超越这些部分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或许像入心论里面讲的一样， 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在乎个人，但是他在乎，比如说其他的亲戚朋友。如果你的亲戚受到伤害，你的子女或者是自己关心的某一类的人，就是他们受到一部分其他人的伤害，当他们受苦的时候，那会对另外一些加害者产生这种非常强的，这种怎么讲呢？嗔恨的心呢，乃至于想要就是出手去伤人呢、啊，或者是有可能有这些情况，所以说，那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比如说贪嗔的这个对境要转化的时候，是需要有这种出离心、慈悲心，是吧？就是说，能够从根本上面去看问题的能力比较强，即使暂时看到有不公正，能够分别这些是非、善恶，但是进一步又有那某一种的能力，能够用爱心来，就是润泽自己的心，而去拥抱这种的，怎么样慈悲，就是说，我们世间里面讲的，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就是快乐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有那种的爱心嘛，就是一种的怀无量的爱心，所以这个是当然是最大的一种转化和加持。然后如果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并不会说就是牵一发动全身，或者说立马就跳起来的那种，而是说有某一种的就是安忍的心。如果别人对你说什么好像就各种各样难听的话呀，或者是说就是说用修行的方式来批评别人，说啊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修行不好怎么怎么样，讲的时候你也有某一种的能力，就是保持一种纯净的心嘛。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慈悲里面最主要的是一种不挑，没有那种设置种种条件的一种的爱，是最圆满的一种的爱，我们所说的平等这种的爱，无偏的慈悲啊。但是无偏的慈悲这一种，从相对的角度来讲，有时候人会就是可能在特定的意境下会怀有这种无偏的慈悲，在另外一些意境下，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很明显的不讲道理，胡搅蛮缠，或者是一个人就是动粗出口，或者是这种做这个恶的话，你可能内心当中即刻会有这个动摇，这种对这些人的一种即刻的那种的，就如果你在静下来想的时候是想得明白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会有说，当然这个我们在大乘佛教的修行里面讲到，某一些基于爱心，没有失去这种根本的爱上面而产生的这种疾言厉色呵斥，或者是说用这种暴力阻止，乃至于就其他的上一次讲的七种的那种开许的那些是有的，但是这个就是要看自己内心的状态，所以这个并不是后天做补充的一种说明呢，而就是去救场的一种的说法，而是当时自己的内心确实是怎么样的，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说，如果能够以某一种断诸事法的贪心而修安忍，然后对于这种平等的众生有一种平等的爱，怀爱的一种的心，修这种安忍和慈悲，这样子的一种就不设条件的一种的，深深的一种的爱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说是这种心持微妙的正法。所以内心当中如果也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能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前几天我跟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就我看到有一个节目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巴西那边的，好像是一个大学生，所以这个大学生呢，被别人问到说你想给其他人就是给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就是说好像就每个人有总结性的那种发言嘛，就是说你给你的观众想说点什么总那种自己的一些总结性的一些语言嘛。那这个因为他们巴西那边的话应该修天主教的之类的，应该 比较多吧。嗯，但是他就是年轻人嘛，这些里面心里面就是他说应该有多，就是他的一个想法是说希望有多的爱少恨，然后不要去，就是意思说好像就是负面的那种的评断其他的人呢、啊。就是他是支持那种就是和平支持自由，所以在他的一个想法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世间的人，匆匆活一生是吧？就是一般就是信上帝的很多这种的里面，他不讲这个轮回转世嘛，所以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特定的一些派里面有讲的，但是所以说就是人只有这一生，那应该去相互怀爱和就拥抱，就这种的意思。所以，如果听到这些的时候，觉得就是人的基本的善良心了、就是有多一点的一份，多一份爱，少一份恨，又多一份的那种的，就是对其他的一种众生的关爱或者生命的一种关爱吧。所以这些听起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当然。佛法里面就是一直会这样讲，但是从一些就是好像十万八千里远的一个地方的人，就是一个街上的随便的一个人说出来这些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很强的共鸣的心，共鸣的心。所以说我们在这说的意思说，一个人是自己最大的福报的话，那就是改造自己的内心，转化自己的心意啊，就是变得。就是与微妙正法相应，或者心持这个微妙正法，那这是给自己的最大的礼物，是自己最大的这种内心的拯救，或者是说解脱的这个因呢？然后离开第二个，离开家眷与亲朋，而一直贤圣上师是，自己自恩。所以这个跟也是一样，跟处理相关的法有关系。尤其是出家人的话呢，可能更有这样的条件，不然平时一个自己就是说要经营这个家庭，这样的人来讲，就是离开家眷这些都不太现实，而且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会受到其他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社会的一种谴责，是吧？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对出家人都有一种看法，就是觉得这样那样，会有一些世俗，尤其是佛法不太兴盛的地方，会有这些各种看法。所以说，一般来讲是更加投入在这个家眷当中是应该做的美德一样，然后应该就是跟朋友啊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多去这各种各样的聚会啊，跟他们有各种就是互帮相互帮助啊这方面。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有其他亲朋好友的各种期待的话，我们还是会活在别人的这个期许和别人你对你担心其他人的各种期待而受制于这种的期待的各种行为当中，所以说，当然某一种程度上面的报答这个亲朋好友的某一些恩呐，这些上面是应该，但是这种有时候变成没有止境。所以你要真正以修行为重，还是说对人情世故为重？世间当中的，那他们可能有，就是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样，就是一波一波各种各样的这个关联性的这些活动和需求很多。如果一起共事做事的话，那当然会有一系列的后果。就像真正很多修行者，从自古以来。就像佛陀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奢华的生活，王宫的这种就是各种的，就是优质的或者说权力各种，就是等待他去继承的很多权势这些。但是他当时就是说为了修行， 离开，就是这个美丽的太太刚出生的儿子是吧？然后严厉的这个父亲，慈悲的这种姨母之乡，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平时有的所有的，说当时有这个。里里外外很多的这个仆人也好，或者是，就是说，就是兄弟姐妹、表兄表弟这些很多嘛，所以离开这些以后，去深山老林里面跟随一些有修行的这些婆罗门来苦修，就种种嘛，所以整体从这种的角度而言，像其他的好多也是这样子。像弥勒日巴尊者，我们就常常用到这些例子，但是意思说也是差不多的。开始的时候，他为了家族的这个一些过节报仇啊这些原因呢，就是学习这个咒术啊，然后跟这些当地的人和舅，就是姑父这些就去斗嘛，伯父啊，那。之后呢，他就是也是有一种，就是是不是他之后呢？那应该更加，因为之前是为了家族的名誉或者他母亲的这个报一箭之仇的这个心瞒他的愿，那之后是不是说他应该一直跟母亲和这个妹妹这么相处啊？就是说把他们保护起来，哎，他也没有啊，就是中途就怎么讲呢，舍弃了这种。就是他觉得做的所作所为都其实是越走越黑的一条路，所以就是杀了这些人这些以后呢，就很大的这种反省，对人生对这个种种的方向，所以就不顾一切的，就是离开。那离开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是对母亲啊、女儿、那个妹妹那些，就是本来就一点都不关心了？也不是，但是因为。去这个大义一样是吧？乃至于国政这些放弃的很多修行人很多，以前还有那个夏格尔曹主张主，就是达鹏振翅的那个作者，他也是一样，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离开家乡，离开他母亲，他们感情非常好，他母亲也是就是尽量劝说他，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能不走就不要离开他。然后要离开的话，要就是将来承诺也要早早的就回来嘛，要几年以后学法，这样以后回来。但是就是这个老法师最后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当然已经都不在人世了。那像宗喀巴大师不是也是16岁还是多少时候就去卫藏地区，然后。就是他妈妈比较思念的，有时候寄一些白头发给他呀，说我已经老了，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他能回去嘛。他也是几次好像就即将要动身回去，但是又想一下说整个佛法来相比的话，此生短暂的种种的一些，就是当时旅行的话，可能路途当中需要2个月，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赶得慢一点的话，时间更长，可能也需要3个月、4个月之类的。所以，那条路途上也有某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就是危险呐、啊、这些，所以他也放弃，就是说此生当中大家最后因为各自修行而就是在净土相聚，比在人间就是就更就各种怎么讲？留恋呢，有些时候说亲朋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下堕的来源，束缚的来源，继续轮回的来源，产生烦恼的来源，看起来是就是朋友、兄弟、姐妹或者是其他的，但事实上面这种的感情呢，就从一个解脱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束缚、困缚，或许有一些大家都是很好的修行人，那就可能不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来讲的话，有时候是感情上面的瓜葛，有些时候就是内心受到很大的波澜呐、啊，留下一些心理的后遗症啊，就种种的都会有的，因为对方的这些做法。所以说，离开家眷与亲朋而一直，先圣上师，像弥勒日巴尊者一直。这个马尔巴大师， 或者是说，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像各族长者，他有一直一个金密林巴尊者传承的这种一个蒙古的上师，应该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那个，是因为在那边就是比较接近蒙古的一些地区，所以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早期的这个根本的一个上师，所以这样以后呢，就变成就是一直先圣上师而脱离了某一种可能导致自己继续沉沦于或者轮回。会被更浓厚的习气包裹的这些烦恼的这个因啊，就是有所远离这样。那这个上面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有其他不同的，有些时候是一个家里面的关系，亲朋好友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就是助缘，相互为道友这种的缘分，而不是说就是非常疼爱这个人，然后忽视那个人这种的一种怎么讲呢？亲情的一个连结，而且是也许是家里面有一个出家人的话，那个出家人在寺庙里面上师面前学到法，然后这个法呢又这个出家人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给自己的家人从小孩或者大人都有很大的修法上面的注意啊，给他们就是讲授或者是传授，引荐就是种种的修行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他们都每个人都受益于，就是自己的亲戚，有很多出家人，他们都是，或者是有些就是修行人吧，就是出家人也有很多是这样子，就是先是去他自己的舅舅啊、叔叔啊、哥哥呀、那些地方去，就是寄宿来学习佛法，这种在寺庙也比较常见。所以如果没有亲朋的话，可能他们就是基础性的这些修法和这些道路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展开。那记得也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比较有出色的修行人，他们说曾经是就是受恩于他们的就一些跟自己家里面亲戚有关系的那些老法师啊，这些的一些引导指示这样子，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种像这个就是从某种程度有一些是一指贤深僧一样，居然是亲戚，但是也是上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但是彼此呢，就是从法上面的建立一种的连接，而不是仅仅是世间的这个，某一种关爱和一种交往的方式。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出家人、修行人，但是会被世俗人就是有点拉下水，就是说，你修法好不好啊？有没有慈悲心，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他们所关心的是你能够帮助。就是家里面解决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或者社会里面的这些纷扰啊，这些可以有力的出力啊，有气出气啊，或者是说这个法师呢很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对他们很有恩，说的时候好像是说能够这个怎么讲？现在不是民间有上得了天堂什么下得了厨房，还是就是一个出家人士变成那种就是既可以去做一些法事，同时也可以做很多世间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解忧分忧啊，解忧啊。有些甚至就是比那些在家人更加的勇猛啊，或者是就是说参与各种各样的就是事情，包括一些婚变啊，或者是有去调解，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争论呢、啊，就是争斗啊那些里面。就是，甚至有些人带着武器准备，是不是要上场的这种都有，所以那样的话，那这个就有点，就是因为受到其，也许是个人的事情呢，个人的脾气也有关系，修行上面没有那么认真，没有那么坚持。另外一些是受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某种期待的影响，像说这个是很有用的，在对家里人是很有贡献的，那种的角度。人有时候会难以逃脱其他人的各种说道的这些影响，所以 变成一种 就是说影响其他人的这个修行啊、道心啊，或者其他种种这些，因为家亲亲朋好友的一些关系，他们呢，另一个人真正有修行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觉得说反而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求解脱道，也没有看到这种出世的心的出离心的一种功德，反而觉得应该爱憎分明啊，或者是说。就是种种的事情都能够，就是参与啊，去帮到他们啊，就这种想法。然后第三个，抛弃纷乱琐事而闻思修，实是自己之恩，就是纷扰，抛弃某一种种。世俗间的这个纷扰，去专心闻思修，这个的话呢，就前提条件就是前面讲的，内心当中断嗔贪嗔，然后外缘当中就是各种亲朋仇敌这些上面的各种牵绊啊，然后应该远离这些，然后内心就是远离贪嗔，就周边的这些亲朋的牵绊，这样以后就是自己也可以开始断这种杂事啊。就是世间当中，因为这些内心不够清净，外缘不够清净而带来的很多的这些纷扰和这种，就是杂念啊、杂事啊、这些琐事啊，这些可以就是远离，所以是自己的修行呢，真正能够专注在就是听闻佛法当中，每天，比如说花多少的一些时间来。做听闻和思维，有闻有思，有思有闻，然后有闻思能够产生某一种正确的见解的话，然后再进一步融入到个人的这个心相续当中，转化这个习气的，变成这种能力，变成一种加持。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整体的一种闻思修行嘛，所以，光是听闻的部分也是一样。有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听到说听课也好，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圆满听完，就是一节课也没有从头到尾认真的听，或者是一个经本或者是一个论点这样子也没有完整的听，就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就是偶尔听一下，想起来的时候，然后听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消化也好，或者熟思熟虑啊，深思熟虑这方面的一些推敲啊，需要思考。然后去听了以后呢，就好像变成一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我就参加了某一个传承听闻，传承听的时候心不在焉，也不真正的去寻求某一种相关的资讯，就是上面讲的时候，下面来就是自己翻看这个相关的书来这个看这样子。那可能或者是不翻看书，你要专注的去听，或者是记一下重点，这样这些都可能做得不好。然后有一些在藏地也是听传承里面，下面一直在讲小开，上面开大会一样，就是开法会的时候，下面开小会。去跟朋友之间就是交头接耳，这样说那样讲，这样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就是好像在手里面玩什么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那这样的话，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没有纷扰的、没有杂念的这种的修行呢？这个肯定是还是怎么讲呢？没有抛弃这种琐事、杂事、杂念这样的状态。所以听完了以后，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可以说你得到了这个传承或者啥的，但是真正可能心里面留下来的不多，也没有太恭敬佛法僧三宝的这种皈依的对境，好像就是说那个是随时可以就是得到的一样，那种比较轻视、比较轻慢的一种状态。那然后因为可能内心有纷扰，或者是太多的干扰。而自己的那种信心、恭敬心提不起来，也没有进一步有能力去想说，我应该好好的，就像一个人炼黄金一样去，就是去除这些杂质，然后得到这个纯金了。那这种深思熟虑的这个反复的推敲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上面呢，就是你需要单独花一些时间， 那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听完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那种再要自己重复来整理梳理的一个过程，能有这一步的人又少了很多。开始认真听的人本身就不是太多，那听完了以后，就是更进一步的要提取精要，是吧？这种的呢就更少，然后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单独就是结合禅修的方式来去修持，相应的自己得到的法，自己要去实践。有些人说我得到了这个法，然后我做了3个月的闭关呢，或者是我在哪里就是专门修这个仪轨、这个本尊或者这一个法门呢，我就是就是常年或者是说比如说入心论怎么样这样的话，我得到这个传承讲解以后，30年之间我一直在我的手边时常在就是关照修行呢，就是这方面的。那可能也许就是说过去好像在记忆当中划过去了，然后就可以了，就不管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就是不符合能够抛弃这种烦乱琐事的这种的标准。那如果真正自己能做到而比较好的优质的这个文思修来去做的话，那是对自己来讲是最大的助益。自己正在净化自己的心，然后转化自己的这种业，所以对自己也是非常有恩的。如果自己能这样去自律的去做这些事的话，然后，远离嗔痴与熟人而独自独居静处，是时时自己自恩，远离嗔痴的话，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人多的地方事也多，见得多，听得多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远离这种电子产品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电子产品就是在你的眼睛、耳朵、心态当中，可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就是少一点的可能是真正有用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太有用的，而且很多都是比较滑稽可笑或者是作怪的，很多大声乱叫，就是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耳朵听力的那些各种就是做法嘛，而且劣质的那些东西就很多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自己要有建立起一种的，就是过去的时候，因为就是说你在闹市、街市或者是去热闹的地方的话，敲锣打鼓、耍猴的，就是做生意的、吆喝的各种各样那种，多。那你不自然的会从就是近处、远处听到很多消息啊，或者是广播呀，或者是这些。那这个肯定是有的，多多少少就是如果自己，除非非常自律以外，就是坐不住。像小孩子很多都想去看热闹、凑热闹，去就是，人多的地方去看看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些做法、行为啊，这些上面会有这个好奇心。所以呢，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种的就是热闹的这些场景呢，那这个不需要聚在一起。过去可能你去一些很热门的路啊，或者是店呐，这样的话能碰到自己的好朋友啊、熟人呐，这些跟他们一起聊啊、唱歌跳舞的地方，买东西的地方、吃饭的地方，这些能碰到熟人呢。那现在的话，通过手机和这些电子产品以后呢，随时随刻就可以联系起来很多人，所以说，又可以有声音，又可以有画面，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可以就是可能有些时候是有必要的做事情呢，这样去做一些联络啊，就是问候啊这些，但是其他时候可能也有很多是宣泄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然后表达各种各样的杂念啊这些上面，所以说远离城区的话，应该这个也可以理解成现在来讲，可以说有一点能够，亲近自然，然后远离这些电子产品的干扰，然后就是只要上面讲的一样，就是使内心繁杂，纷扰这样的一个不能够独居静处的种种的因缘呢，这些上面都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 所以说这方面，所以有些人可能内心就空虚，就觉得说啊，我本来就很烦躁，只有联系人呢，只有看这某些东西啊，这样才能够打发时间呢，或者是让情绪缓解。但事实上，如果你静下心来，真正看一部佛经或者是论点这些上面花一些功夫的话，你的心会更加真正彻底的平静和有祥和，有这种内心富足而产生的这种内心的沉静啊、沉迷啊这些。不然的话，如果杂的这种的新闻呢，就报纸呀，或者是各种就纷扰的新闻越打扰心，反而越不清静。哪怕是你给一个人就是发牢骚，就是1个小时打电话，最后很快又会产生那种压力，很快又会有纷扰。即便对方很有耐心听电话，或者是跟你解释，这样暂时得到抚慰，但是跟就是有这个真正的智慧和修道的这种的，就是资讯来转化心灵是完全不一样的。世俗的那样饿了以后，吃饭渴了以后就喝水一样，就是暂时的，但是很快又会饿，很快又会渴，它不是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给你开启一个慧眼，你能够了解世事当中的很多真相，这样的话，你的内心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远离尘区与熟人。那如果现在有些人说，我就自己独居的这个功德，这里讲的主要是，因为在熟人尘区面前，又会呈现很多世间八法的这个心，就是要表现给他们，他们表现给你，如果种种这样种这样的一种，就轮回的游戏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人太多有这些瓜葛交往的话，就是这些上面有这样的意图的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那种世间八法的那种的心，所以是从这种，就是说，如果就是以那种怎么说呢，就独居的这个功德吧，我们所说的，如果就是在闹市的区域啊，这样的，可能有些是自己心散漫这种的而已。那个人上面好像要获得什么这些世间八法的这个名利财色，这些可能没有特别突出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另外一些呢，可能是以不论是以这个不是修行的世俗的活动也好，修行的这种的面目出现的也好，都可能有牵绊于这种比较多的世俗的世间八法的心。所以，相比较这些的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寂静的环境的话，他更容易就是降服心。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寂静的环境才真正的开始，才是一个修行的开始呀。或者是说，就是说，就失于就是失修，始于这个，就是依据近处啊，那这种上面从这个角度看。然后斩断欲妙欲的前半，无贪安住，实在是，时时自己自恩。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像前面讲的一样，能够居住在安处，大多数来讲，这一个其实已经是修行的起始点了，独居静处，但是同时呢，这个外缘成熟以后，也要继续。就是看自己最初能够断贪嗔而就是说，亲友的牵绊和这个杂事而独居静处的这个延续，这种的羞耻的话，需要看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就是机智、激进了、能够有内心的这种清凉啊、自在啊。所以说，有没有就是既持续在内心当中，就是有某一种说啊，现在只是像，就是暂时隔绝了这种的世俗的种种的这些贪吃贪执啊这些，但是说好像这个期满了，就像监狱里面的人好像就是暂时好像就是避免了这个跟外界的接触，但是不代表他有修行了，他只是暂时就迫不得已在那边就待一段时间了，几年了，几个月这样子，那放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有烦恼的一样的那种的心一样，如果就是单独修行变成那样的话就不好， 所以就是说，除了身居这个净土以外，内心有没有断这个执着？对贪欲的这个执着，就是所以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些讲的就是断除妙欲的牵绊，无贪安住。所以如果说就是身处在寂静当中，心没有调伏的这个方向，不努力的话呢，还是说以前不是就讲野外一个什么洞里面住了一个野心人，还是怎么样？有这种说法，意思是说，就是还是受制于贪嗔，而只是暂时居于净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自己可以持续的，就是做一几坐也好，就是三坐、四坐、两坐怎么样？那六坐这些上面做的时候呢，就是持续不断的修持妙法，能够斩断这种世俗的妙欲，或者是说，就是这里讲的，就是很多是世俗的。我们世间不是常常讲功名利禄这样是吧？这方面的牵绊。那如果一个人闭关的时候想说，哦，我先暂时闭关，那肯定其他人会就是很喜欢我，很赞叹我能够闭关了。然后我就是就闭关的时候多照一点闭关的相，然后到时候我出去的时候给他们留长的头发，给他们看一看，是吧？我是这么样闭关的，所以看我这个多优秀，或者是这样那种的心的话，估计那肯定还是。怎么样？当然，有些人做这种就是自己就是随缘当中照的，不是刻意的。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好像就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就好像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给别人看。那这样跟在闹市当中做事情给别人看呢，这些是差不多一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在这还是一样，就是根本上面要扪心自问，然后修行的这些方面呢，就是自己合计合计心。自己掂量，自己去评断，就是去观察，就是说这样子，有所这个分析，有所观察的方式来去不断的进步，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今有简陋之物，便知足，不贪图精美之物，实是自己之恩。所以这个，就是在修行的这个地方，独居的地方，当然一般来讲，很多是比较简单的生活嘛，就是说有，就是说欲求的这些，但是有时候，当然你不论在山上也好，山下也好，就是说，好像物质越少的地方，好像你看东西看得越细，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如果你物质特别繁华很多，就是都是各种供给都是剩余的特别多，浪费的很多，那样的话，或许你不会太有这方面的讲究。就衣服也有很多很多，食物也有很多，那这样子就是说随便吃一点就变成就很讲究精致和细微，或者是用艺术品的那种方式来吃和穿衣这样。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如果食物这些不足的时候，可能会有对这方面的一些味道啊，就是有比较嘛。然后过去的时候可能吃的这些是非常精美的，现在你看我这个粗茶淡饭就不满意，或者是说过去是有专门的厨师这样做的，味道很好。但现在吃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些，就是各种味道很突出的，所以对那些食物啊，这些所现有的这些上面产生一种不满足的一种心呢、啊，觉得这个不精美，这个不好吃，这个吃相，这个卖相不好，这个怎么讲呢？做的味色香味不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吧，就是说好像这样的话就不合适，就是说今有简陋之物。便知足，好像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干净，就觉得每一天都要换衣服，稍稍出一点点汗都要马上烘干、马上洗去这样子。但是你在山上的话，也许没有那么方便， 以前我记得有些人去这个高原的寺庙里面的时候说，哎呀，订这个一大箱这个纸巾呢，就是随时要擦手啊，怎么样？觉得这里脏那里脏那样，所以可能这些时候呢，就是说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对于其他好多人来讲，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没有觉得说非要就是特别极其干净的那种的。就是一般你某一种的干净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环境毕竟不是，那就是干净的这观念不一样嘛。在比较高原的地方，紫外线很强的地方，你食物留2天3天的，可能吃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另外一些很热的地方，像印度的话，你不做成那种特定的糊糊状啊，然后下很大的猛料的话，那很容易食物很容易坏。所以你那地方可能一个上午、下午食物就会拉肚子，在另外一个地方2天吃还可以吃干净的。所以这两个有些看得见的卫生和看不见的卫生，这个是有些地方的水是可以随时喝的，就没有一般不会有问题嘛。那另外一些地方的水不是不能喝，你需要加工加热，热就是污水处理这样才能够喝的。所以这些可能就是有些观念不一样，需要和那些达标的这个上面不一样，但整体而言的话，不会说就是特别图各种各样的高质量的这些辅助性的设施呀，或者是食物衣物的这个要求，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有一点就物质比较发达的地方去的。人呢，去山里面也要提前安排好五星级的这个宾馆，一样的五星级的闭关房。那意思是说，要这个窗户小了又不行，觉得里面暗，我待不住。那如果是里面没有那种，就是都是石头啊，或者是地啊，这样的灰尘多又不喜欢，需要实木的这个地啊，然后要里面要有这个。就是，闭关是小是可以的，但是要一定要那种就是，非常干净的、非常就是品质很好的一些条件。所以这些上面就是在一个修行的地方，有一些人就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什么被子呀，这个床单呢，就是有这个很厚的床垫的那些地方都可能都没有。有些睡的时候和白天穿的衣服，就穿着白天。穿的衣服，再加上一个毯子，就在那边蹲一下，就一晚上就过去了。并且一边有时候休息，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些就是你需要垫子，但是那个垫子很短，没有够你就是伸着无就是踢那个就是腿啊什么这种睡觉的，你没有那个，你需要蜷缩着睡觉，才会不冷嘛。那这样的有些人就根本受不了的，蜷缩都从小到大都没有那么样蜷缩着睡过觉，所以不习惯。待2天就觉得身心都受到极大的那种困扰，劳累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也坐不住。然后吃这些洗的这些上面，可能都比较单调。原来很讲究，过了几天以后，慢慢有。开始不讲究的也有的，开始很讲究，觉得后来发现这个条件绝对是没有那个允许怎么样讲究的，所以，就是人也适应能力很强嘛。过一些时间以后，好像看起来脏的东西吃也没有什么拉肚子的这些状况，也没有嫌脏啊。干的东西这些对，随便泡一泡水也可以吃呀。这种就这些，所以我们这讲的有点那个啰嗦，但是。就意思是，这些都是比较真实修行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去寺庙、山上啊，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会遇到这些事，而且其他人是怎么样，做的，然后自己如果一个挑剔的心，而且，就是好像自己要有特殊的照顾，这样的话，那种的心态本身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前面讲的那种各种庙宇的牵绊，是吧？寺庙的这个牵绊一样，就是图这个精美食物衣物，各种不知足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个。然后有些人说这里有个烂的东西，那里有好一点的东西，那你要把好一点的东西让给别人，睡觉的位置也好，或者是穿的这个有点暖一点，有个不太暖，那大家衣服不一定那么够啊，这样子，或者那一天天气很冷的情况下。 那时候就是你要把那个暖一点的让给别人，把那个舒服一点的位置让给别人，那些就是好像去山上闭关，但是那些时候又可能就是说好像总想着怎么样占好一点的位置呀，这样的那样啊，这些就是比较讲究的一种心态嘛 所以这个上面，然后说独立自主而不寄托于别人，是愿坚定，是自给自足，是自给自足。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如果你有闭关的时候也好，其他时候有朋友啊，怎么样？一起闭关的朋友人呢、有些时候是集体闭关呢，有些时候是一两个人呢，三四个人呢，这些不一定。有些时候是可能是完全是单独自己嘛。那如果是单独自己的时候，也不要想着就是，那时候要一定要找人一起去闭关呢、或者是总觉得哪里都不安全呢、路也不安全，住也不安全，行住坐卧哪里都吃饭也需要一个人跟你说话，怎么样的那种，而是说任何时候整个修行没有其他人监督，你也能够自己修持，戒也好，这些就是没有人管你，你也不认识。以前有一些这种讲法嘛，离开自己的家乡以后就已经丢了一半的这种羞耻。就觉得就无所谓了，别人又不认识我，我做什么，别人就是没关系的，这样想。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说，自己还是能够护持这些见解、行为、戒律、修行这些方面，自己能够自律自持，这方面。所以有一种，但是同时如果有需要有一些半途当中的一些旅伴呢，或者是有些时候闭关的一些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大家做这样的时候，也不是说你能够，就是会和，就是和合而住，会与别人就是合作和跟别人相处啊，这些，如果别人很有修行，你可以请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互助和分享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就是惠及彼此的话，这是可以的，这个不是说。你只要独立自主的意思说，好像什么都不跟别人接触，也不是，但是说，自己要有的一种的能力，就是独立完成这些修行呢。如果你说待3个月、21天或者是几天的话，你需要不能说随时就，今天下决心说待了一个7天，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马上就跑掉了，就这样的话就不行，所以需要有自己就是。如果你完全想走的话，也可以。就是朝圣的时候有一种讲法嘛，就是没有特定的目标而去，在各个就是云游游荡一样的，是吧？当中修行也有这种方式，但是其他有一些是自己就是完成特定的一些修行的次数、遍数、仪轨这些方面的话讲的话，你需要就是有一种自立自主的能力。这时候已经有这个上师在心中，是吧？见解在心中，所以。修行的这些法门在心中，你只是需要去在这些地方实践这个过程，然后说，无是今生短暂的安乐，而修行永久安乐的菩提，是是自己自恩，所以这个部分呢。说暂时和究竟上面，就是说究竟上面来讲，还是会有需要观察自己，就是一段时间以后，一年、半年、1个月、3个月，或者是几周，这样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要看说自己是不是就是就是说落入世间八法的这个心呢。希望得到世间的更多，不希望失去；希望这个，世间的安乐，不希望就是世间的痛苦。就是为了这一切做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些，就是避免世间的这些痛苦而获得世间的安乐。然后就是当面背面，就是众人这种希望获得赞叹、受肯定，而不愿意。批评或者忽视种种这种的心吧，所以全部围绕着这个暂时的这个安乐，那就是世间八法的这个心。 时间爆发的心，从好像平常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的追求，就是希望得到安乐，不希望痛苦，那是很正当的。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看起来那也是很正当的。希望受到嘉奖、荣誉这些和赞美啊，这些不希望受到批评和忽视，或者是就是背后当面的这种就是讽刺、被那种，那就好像是基本的需求和很正当的那种。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奉献于这些追求的话，就他不能够就得变成一个继续轮回的因了。所以因此的，那就是说，修行这个究竟安乐的这个菩提。世俗菩提心，生意菩提心，世俗生意菩提心生起来的前提就是修这个出离心种种的这些上面，来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去观察，说是正在增长世俗的这个娱乐，时间爆发的这个分量吗？还是在就是增长这个出离菩提慈悲菩提心这方面的这个就是修行呢更加在增长，所以自己不断的需要观察自己。如果一个人说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能够知足于这个就是简陋或者是简洁的一些生活，不图那些精美啊，然后也就是能够有誓愿坚定，就是自己就修持的这些方向啊，修行的坚持的戒律种种的这些上面都很那个怎么讲呢，做的正确的话，那就是自己对自己有极大的恩，是吧，自己正在就是开拓解脱道，或者是就是立众的这个道路这方面。所以菩提心的修持也是一样，暂时的这个安乐再好也是游漏的，暂时的不究竟的，会带来长久来讲变成痛苦的。以前就是世间的八法做得再好，最终根很浅，就是没有那个解脱道。那看起来就是菩提道暂时也不一定那么一下就顺利啊，或者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很这个光荣啊，就荣光就是荣锦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这个世间的名声啊，这些也不一定那么一下子好的，但是长期来讲它是越走越光明的一条路，能够彻底就是摆脱烦恼以及轮回的这种束缚，能够自利利他的这种的安乐。然后永断施法的单执而实修空性，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这是自己自安的。说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说，就是了悟空性的智慧，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极为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刚才讲说就是誓言坚定啊，或者是持戒啊，那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论你持戒这些，最终还是要引导指向智慧，就是说戒来维持修定的这个能力，然后戒定的这个能力最后也修慧嘛。所以说你吃其他的毕节陀戒种种的戒的吃得很好，但是就是功德上来讲远远不及于修慧就是修定而产生慧的这个功德，就是智慧的部分。所以平时就是轮回无明的根源就是在于执着实有啊，单执于施法这些的一种的执着，对于把无实看成实有这些清洁也好这样的习气。所以说对于好像一切是真实的那种的情绪操控是非常彻底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念了心经几千遍几万遍这样，但是因为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思索里面的这个就是文思修持这个里面的内容啊，毅力啊，然后去真正的去实修啊禅定这样，而是嘴巴上面不断的念不断的念，但是嘴巴没有入心，然后可能就是念诵的时候只是变成一般的人交差事一样，就是有些人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每天需要聊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早上快快的把这个念完，其他的时间到时候没时间念诵，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念诵一遍也是好，但是说这个如果不文思修行结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是转化的比较慢，所以那就是说，甚至既没有发心，也没有安住在这特定的境界，也没有那种回向的时候的那种真诚的心，所以三书圣也没有奢侈这个修法，自己的修持，所以纯粹变成一种就是有口无心的这种的差事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那这个转变起来会比较慢，所以那样，就是另一部分来讲，就是说。对于某一种，有些人会想说，我念这个，比如说很殊胜的一些法典呢，就是法本呢、典籍啊这些，修法啊这些时候呢，就是这个目标发心的目标，就是一个很就私人的、很暂时的一些上面，就觉得说啊，我就是我为了我的工作来念的，我是为了我的这个就是孩子的某一些。就是不开心啊，或者是不顺啊，那些来念，所以其他没有什么，就是真正的就是了悟内容上面的能够修持啊，这些方面没有，就是念了以后呢，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个特定世俗的目标，那这样是不是说非常不如法？也不是，就是我们说修行当中做某一些就是变成回向给人天法的这种是有的常见的。但是真正就是说佛法的修行的宗旨也好，最终的目标来讲，当然就是要超越这些。所以说，应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不一定念那么多，但是你如果毅力上面在上面做思维，经验上面来就是做禅修，这样的话可以彻底的转化一个人的烦恼。反而就是我们念了很多，也许没有转化烦恼，但是如果你就是真正思维和就是修持以后呢，能够断掉那种执着实有的情结而带来的一切痛苦。所以说，所谓的其他的心结也好，就是业的积累也好，也会转向啊，就是都会转变嘛。所以这个当然是就是实修空性的这个道路。那这个前提就是前面讲的那些8条修空性。那有些人会有，就是先修空性，然后升起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然后有些是先修世俗菩提心，再修升起菩提心，就这些两种的方向的人是有的。所以就是跟过去积累的这个，就是累生累世的积累的善慧根性有关系，根气有关系。这个有差别，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必须是有这个先修出离心以外没有办法修，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多数人适合这种方式，渐修的这种方式。身与意不处于平庸状态，而精勤，圆满而自良，时时自己自恩。所以身与意，所以这个就是在你这在一个怎么讲呢？安住在这个就是独处的这个环境下而修行的时候，有这个究竟成就的这个菩提的道路，然后实修空性这些时候呢，一样生于同时，就是自己的身与意的作为不要滑到这个。就是种种平庸的这种的状态，而是说，就是持续的积累二资粮，有时候就是所现的一切，这些，从缘起当中的种种的这些显现来积累。这种修法的这种资粮了，就是说介于这种种的这山水自然，或者是意念当中的升起的种种来，产生这个广大的这种怎么讲福德资粮，对遍天的一切有情众生有怀着极大的大悲心去做这个发菩提心啊回向啊这些种种，然后所见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而。 产生的这些感触呢，就转化为这个自良田了。所以就是说，哪怕是吃食物的时候看到的、闻到的，就是嗅觉或者是味觉这些也一样，转化为一种就是供养。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观想这个，走路的时候观想坛城啊，或者是上师在肌肉肩上啊，就是围绕的转的一种心态。然后有时候在享用的时候，在喉间供养或者是美味啊这类的一种的，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走道的时候上下坡种种的时候都有发种种的愿呐、啊，不一样的一些这些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菩提心始终。不断的深化这种心内心当中对众生的爱、慈悲心、愿力，就是度众的愿力啊，这些方面。然后另外一些时候看，就是同时呢，能够觉察到说一切显现的这些法本质来讲，确实是就是如梦幻泡影般。然后对此呢，就是有一种深刻的这个了解。就是三论提供的一些境界啊，种种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修持当中呢，就是不离悲智，圆满二种的资粮，所以爱心呢，种种的积累，这个色身的资粮，智慧空性法身这方面积累法身的这种智慧资粮，正德法身的，所以就菩提心的两种面相，实际上就生意世俗的面相，生意空性世俗的这个，就是或者说佛法当中的二种传承：广大行和深深的见解、深见光心这两个，就是结合起来修行，变成这种二资粮的这个道路一样。即使心这个广大的方便菩提心，然后又有这个深深的见解这方面。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阿弥陀佛，要回向给一切所有一切众生早生菩提以及。就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今天也有一些人说他们这个家里人生病了，有些时候说他们这个怎么讲，某一些人的个人的这个就是精神状态不好啊，或者是其他人不喜欢这个人啊，或者是其他同事制造障碍啊，或者有些人会有这些那样这样那样，每个人好像心里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转化这些烦恼为这个，道用修行增上就福慧的这个来源呢。那到算这儿也就在这里说完了，就是生前谈钱，上帝特别也。那明天我们有放生哦，扎西德了。